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今天请到了一位我很敬仰的人物，后来一看才发现，哎呀，他还比我小很多岁呢。他的创业传奇大家都很津津乐道，今天终于邀请他本人来到现场。各位不管是在哪里啊，公车捷运上的时候，应该眼睛往外望，常常会看到那个扛棒，或者看到他们家的机构，就是艾尔利哈医美集团。那这位董事长呢，今天终于来到我们的节目来讲他的创业传奇，保证让你大开眼界。
好，哎，
从小学开始。
好，
长如山先生。
好，谢谢。刀姐，那个这个故事哈，我想说今天好不容易来到这里，那我想说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创业的故事应该从小原生家庭这个开始讲起。
嗯，
那从小我在南部出生，
嗯，
啊，那住在眷村，
嗯，
那父亲职业军人，从小哈，这个父亲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嗯，你爸爸是什么样的军人？
我父亲是陆军。那我出生的时候，他都在马祖。
陆军比较穷，我知道。
对，而且重点是。人都不在台湾啦，但是年代你知道，我们整军备战嘛，哈，那个时代背景不一样。那我出生我就看不到父亲的，
嗯，
因为这个状况下，所以这个生活当然比较辛苦嘛。
你爸爸是那种高阶啊，什么少将啊，还是就是中阶啊？
我应该算中阶，
嗯，
中阶
是
算中阶的这个军官。那出生在台南，出生他都在外岛，
嗯，
所以也学会独立嘛。那我上面一个哥哥，下面一个妹妹，
嗯。
所以就我妈带着我们都在台湾，都在台湾这样生
活。你妈是什么样的妈？
我妈妈
还是
我妈妈应该是我妈妈应该她比较对小孩比较严格，那她会对小朋友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那我父亲呢，应该是完全是对小朋友是完全是没有脾气。
嗯，
好，应该是爱的教育啦。
哦，那这种军人比较少哦，
非常少。
通常以前那个眷村里面看到爸爸回来，我都照干，他不会赶快，有没有？
对对对对，嗯，所以这个故事应该讲起哈。我最记得最印象最深，那我父亲从小耳提面命嘛。有一天，我记得最深的印象是二年级的时候，过小二年级，他买了一个铅笔机给我，他说：“卢山，你把这个铅笔机带去学校哈，记得分享给同学。”
嗯，
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人生中啊，两个事情最快乐，第一个就是分享，
是，
那第二个也是分享。首先要向下，我说这样子哦，
你爸不像个军人啊。
对，所以他就提醒我说，你这个铅笔机在那个年代，民国六十，
很稀少，对不对？
68年，我国小应该说二年级哦，那带去铅笔机去学校，那回来以后，我刚刚说他问我说，你有什么感觉？我说，大家排队啊！以前那个年代是用那个
刀，小刀，
小刀，
超级小刀，对不对？嗯。
他这铅笔机哈，你带去学校给同学，那同学排队，
嗯，
隔壁班也排队进来，所以排进来以后，他问我说什么感觉？我说，大家很开心呢，而且这个都跟我谢谢，
嗯，
好，那你们觉得心情很愉快啊？我说有啊，心情非常愉快。他说你要懂得分享，人生中分享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从小二年级就跟我说，
爸爸这个是很厉害的教育耶。
对。对，他说人生中除了奉献以外就分享。
嗯，
那他问我的感觉，我说心情非常开心，非常快乐这样子。那所以他常跟我教育说，人的一辈子当中，从出生到最后一刻，每个人都一样，
是
每一个人都一样。
嗯，
可是，在生活当中，从出生以后到最后那一刻是可以不一样的。
嗯，
那不一样，你要注意哪些事情？第一个，
起点、终点相同，
都一样，
过程不一样，就靠你个人造化。
对，嗯，我常跟他相处的时候，常跟我提说，你要懂得，既然都不一样，你要懂得做一些对自己有益的事情。
嗯，
那我教你几件事情。第一个，在学校人际关系要第一名。
嗯，
你书念不好没有关系。
嗯，
你考最后一名，我都不会生气。
我在那个年代有这种想法，不容易，
对。可是人际关系
是，
那所谓人际关系就是对长辈要懂得尊重，敬老尊贤，对同辈要懂得协助，要懂得谦虚，要懂得帮助他们，那对晚辈呢要懂得提携，那这个部分是他常跟我讲的。所以有时候常跟同学互动呢，我发现我人际关系特别好。在整个过程当中，从念书到退伍到出社会， 我应该都朋友比敌人多，完全没有敌人的
一个人。这个了不起
耶。我就问他说，
但你看起来也不是个讨好型人格啊。
对啊，
对不对？你虽然我还看了一下他是天蝎座，但他那个狮子座成分就做头的那个可能性也很大啊，也是意见领袖啊，对不对？
对对，
更不是顺从型的。
对，所以说我就国中毕业以后去念中正预校，
嗯，
读了军校，
差点从军。
对，差点从军。那你讲的，因为个性的关系，
是
很多事情会直接的反应嘛，
嗯。
那发现我的这个性格在军中可能不适合，
嗯，
那才会讲真话。
嗯、
那讲真话，在当时年代，在部队你就不容易生存了，
嗯。
那我选择出来，重新再考上南台科技大学，
嗯、
以前南台工专嘛，哈，
是
化工系，
嗯，
那就出来念书，
嗯，
好，重新再重读这样子，所以就从这个国小的这个啊、哦、这个想法，到这个一路当兵啊，到好、哦、到就业当中，事实上。其实最大的影响应该是我的人际关系比一般人还要好很多、嗯、
你在预校该不会也待超过一年吧、
啊、超过一年、
哦、很多人就是几个月他发现他不适合就赶快再出来了，
对，
但你恐怕还待了蛮久的。
对、嗯、我在大概升二年级的时候离开嘛，哈，
是
这样子。那我回来跟父亲说、欸、我可能对这个职业可能会、
嗯、不想当军人，
对，不想当，他说没有关系，哈哈，出状元、嗯、只要你秉持你，我给你教育的说，哈，你在这个人生当中，哈，你不管做任何事情，你只要懂得保持感恩的心，哈，那你做任何事情应该都会没有太大问题。
你这爸爸了不起，他是个宗教家、啊。
对，所以我记得从小他看到别人有困难，就会帮助人家。
嗯，
在四年级的时候，我父亲有个房子租给两个小麻痹的夫妻，
是，
那他们当初刚创业，在家里面做家人代工，
是。
那他付不出租金呐、啊，我父亲说没有关系，付不出租金没有关系、嗯。说像这个状况，我们就要去帮助人家。
嗯，
我那时候懵懵懂懂的时候，为什么不跟他收钱？
嗯，
那后面我发现，我越大我越了解我父亲的用意嘛。嗯、他是说，我们如果能力够好，随心向下。
嗯，
不要求心向上、嗯。那我们有能力，基本上老天未来给你的东西，他只是暂时借给你，你未来拥有多少，其实那些只是一个假象。
欸、可是像你爸爸这种军人，就是这个大公无私的这种个性，也有人、哦、把自己家里都搞倒，就是因为手心一直向下，但是能力不足。
对，
你爸爸怎么去衡量这些状况？
他说大概他负责照顾我到18岁，那一般男孩子的话、哦、你到18岁成年嘛、
嗯、
你未来成年你要面临到工作、
嗯、
要结婚生子、
嗯、
那他觉得如果能够把家庭照顾好、
嗯、
以后你是护长，把家人照顾好、嗯、小朋友照顾好，把这个老婆照顾好，那这人生是100分了。
他其实对你也没有过多期望，
没有，
就是你有一天跟他一样、嗯、当你是个家长的时候，有一个完全的就是当得起一个父亲，就这样而已。
是、嗯、所以他说如果说你有能力创业，那就把这个员工照顾好、
嗯、
你的责任就照顾员工、嗯、对员工对客人负责就是你的责任跟义务嘛，对不对？那你只要有能力，就把多余的能力奉献给国家跟社会、
嗯、
所以这个他常常跟我提这些事情，
嗯，
这样子。
好，这就是你的精神指标。可是说真的，你念的是化工嘛？
对。
那你爸爸，你家里老实说也没有任何给你做生意的榜样可以看。
对。
你后来为什么慢慢的会变成一个医美集团的创办人呢
？OK，
刚开始听说你也只是个小职员哦。
对、嗯、对。退伍以后先从事做业务2年的时间嘛，哈、嗯，那2年当中，事实上发现我初期大概开始是做业务，对，但先做业务。那我念化工毕业，大概有两个工作选择、嗯，第一个就进到奇美化工，当初是南部就奇美化工、长春化工，进到这个产业界里面去。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从事业务工作，
是，
欸、那我选择业务工作，
嗯，
那我觉得我会比较适合从事业务，因为我喜欢。
跑来跑去
，个性的关系，那喜欢跟他聊天、啊，
还有朋友比敌人多，
对，
交朋友。
那再來就是朋友也多嘛，
嗯，
那所以跟他可以喜欢跟他互动这样子。所以从事业务工作待2年时间，慢慢累积一点经验以后，
嗯，
那因为化妆品相关的这个，我们做这个化工，基本上是相关到医疗化工类的东西，
嗯，
所以是很早最早期应该是做这个进口的瑞士进口的这个好保养品啊，好、
嗯。
批发零售、
嗯、
那因为做这行业里面在那个年代基本上没有医学美容这个名词、欸、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嗯、 所以在跑从业务当中，事实上我已经看到十年后未来的市场的一个转变。
嗯，
也就是说在行业里面我们可能比人家看得比较早，更往后可看十年。
那时候就看到医美吗？不可能
啊，
你应该刚开始想要创业做保养品之类的。
对，创业做保养品这个部分是在学我们的这个销售的一些能力，帮到这个做生意的一些概念啊。那当然中间很多的瓶颈，那一一突破，我们也很认真一步一脚印哈，在行业里面去做研究，不断的去学习。那因为其实保养品跟为什么会相关到医学美容的部分，是在那个年代，我们如果说一般客户选择，有问题就看皮肤科，
对，
对不对？好，那以前是皮肤科跟诊所分开，
对。
那没有所谓医学美容，那因为我们本身做化妆品类的，那也是接触到客人使用保养品的一些问题嘛，所以客人所有的反应，有任何的问题，保养品的问题有问题的时候，一定会去请问医师，所以请问医师，当初我就一个灵感说，哎，那如果说未来医生跟生活美容跟整形如果能够做结合的话，是不是未来趋势？也就是说未来是不是医疗跟美容会做一个整合？所以我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规划，就想往这个行
业。那是哪一年啊？
那一年大概是在88年就有这想法。
你想的非常早，
很久，88年就有这想法，一直到90年、91年才成立了第一家，在南部成立的第一家医疗美容诊所。
所以是在南部成立的，
在南部
那时候就叫艾尔利吗？
是的，就叫艾尔利。
所以你从头到尾没变过名字，
都没有变过。对，那整个第一年成立，那当然是从初步的一个医疗跟美容的整合，办到这生活美容整合。
而且我知道你那时候当业务也认识很多医生的，
是是，
对不对？
对，那因为业务的这个空间哈，办到所接触的人多嘛，那所以也有机会在那个年代成立医学美容诊所，其实是蛮困难的，因为很新的行业，那要怎么样把医疗跟美容整合在一起，其实那是一个挑战了。所以在那个时期就投入了以后，事实上比较好，是因为我们是化工基础，有化工基础的一个底，那所以我们办到仪器的设备，所有的这药品的成分，办到这个保养品的一些进口的成分的代理，这些我们会比较熟，比一般更能熟悉。
你一开就这个大发力士吗？
哦，没有，
还是也有遇过很多。
我们大概前面5年大概是在盘整，就是说在这个领域里面，因为当初没有这个行业，
就前5年都那一家吗？还是已经开始扩张了？
我们应该是第2年、第3年才开第二家。那从那个时期，大概基本上在这方面有很多临床以后，那我们再预计是每年2家去规划这样子。
那你从来没有遇过资金啊，就是断裂或者是现金流不够需要别人投资的问题吗？
从初步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我的个性大概是这样，有多少钱我们有10块钱、我们就做5块钱的生意，基本上不会去信用扩张跟膨胀，
所以你根本就是都用自有资金在做生意，
对，自由，对，
你根本没有去用那种什么现代融资啊，投资人的钱，
对对对，
你根本就是自我发展，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大概是都是有自有资金，那每一年2家的速度，但一路这样到现在，
这个最恐怖，
到现在一路这样到现在这样子，
是，也就是这个集团基本上也没啥负债，然后全部都是自己自营的，
对，
这样比较好控管你的品质，
对，
而且这也可能符合个性啊，就不必一堆股东啊什么人啊，就不专业的也都有很多意见，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这样一直发展过来，因为我看你的现在的集团目前有将近80家，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目前应该算是医疗集团啦，那因为除了这个医疗美容整形外科以外，那目前两岸里面我们还办到牙科诊所，复健科诊所。
这是怎么样从那边当你决定比如说医美跟什么产后之家，事实上也还是有个距离，跟预防医学是比较接近的，因为现在医美都在做预防医学，
对，
跟牙科还是比较远，你还有一个叫疼痛治疗诊所，
是
而且你现在是发展两岸，我知道你也有房地产的开发事业，当然不是用艾尔利嘛，
当然
你当你决定在进入一个领域的时候你是在想什么？
OK，因为会走入房地产是有原因嘛，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大概从早期我们的这个店面大概是承租的，
对，
那承租当中我们在遇到一个状况嘛，就是说在大概13、14年前，我们就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今天租了这个房子马上就房东马上就换掉了， 那换掉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原先的前面房东，
嗯，
哦，把这房卖给另外一个人，
嗯，他用 owner change 这样卖嘛，因为你租金可能付的还挺高的，他房价就好卖了嘛。
对，對，嗯，那后来他这个卖掉，我记得那时候他当初卖掉是卖了8000万，
嗯，
卖了8000万。那卖8000万当中，其实那当时的房东也问我说：“哎，你有使用吗？你看看你要不要买？”我说：“我这个可能我就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么多想法哈，
钱要放在事业发展嘛。”
对。那后来他卖掉以后，哎，就我发现又再换了一个房东，
嗯，
又换了一次，
嗯。
那房东来换的时候，他说：“哎，他怎么把它卖掉了？”
嗯。
那时候卖掉当中，房东来签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你这个房买多少钱？才2年的时间而已。”他说他取得成本是在1亿2000万左右，我说怎么可能差4000万的差价？
对呀，
所以那时候我就有
取得1亿2，然后有租人，然后卖8000。
对对对，所以我就去慢慢去了解、去研究说，哦，原来房地产它的增值，
嗯，
好，是在那个时期，应该台湾的房地产大概是在这15年啊，都不断在往上走。
是，
那尤其在。
其实一直在往上走，
不管是土地，对，
顶多是在那里盘平的，
对对对，
也没有增跌过。
对，那所以那时候考虑说，哎，那我们是那个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地面好能够用买的，就不要去租这样子，因为买的话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就自有资金嘛。
所以卖八千万是你买下来的？
那是我们前面的房东，房东，
哦，
那是这个启发点。你会问我说，哎，你为什么会想去在房地产部分会去买那么多的店面嘛？
哈，
所以那看到了以后，我就想说，那以后未来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不是？我们能租能买就不租这样子，
是，
所以从那个时期就开始，真的说开的地面，大家都以这个自购为主这样子。
嗯，
那自购
你开了，你就把这个大楼或哪里就繁荣起来了。那你不如付租金给别人，你还不如付租金给自己。
对，那第二个还有包含到这个，我们买了以后有好处，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装修可以用比较好的材料啊，自由的嘛，哈。那在整栋的建筑物上面的一个广告呢，也能够做一个很好的表现嘛。
嗯，
所以现在目前看到很多爱丽的广告招牌，大概那个部分都是公司
取得，那个大楼都是你们的，
都在取得不动产这样子，
嗯。所以那扛棒就可以不必说什么半年换一次，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在全省，在我们会去以尽量我们能够用买就买。那第二点最大原因就是因为客人也会比较放心啦，
是
因为基本上我们是做永久事业，那公司把硬体买下来，把硬体做好。基本上我们不可能不做啊，你知道吗？
我知道，
客人会比较愿意。
可是你这个集团资金真的很雄厚，已经霸占了那个台北市哈，还有各大都会的天际线。
是，
所以我这样问有点不礼貌，但我还是要问哈，你觉得就以这个获利率而言，到底是做房地产赚的多，还是你在开发，比如医美或者是抗衰老？
以现状来讲，应该是房地产会它获利是比
以资产总值来算，
对，这十年大概不动产的增值是比本业高很多。
那你会卖房子吗？
我们只进不出啊，
对
呀，我们基本上没有
卖。
那不然到我们现在目前在对岸的医院，大概都是用自由取得。
比如在哪里有？
我们大概上海、成都、北京、广州、天津。
其实你个人做的最多的决策，比如说医美集团很多东西要交给专业，你做的最多决策根本就是房地产，对吧？
那其实当初去在两岸带，我们是因为很多是买下是给员工做宿舍的，
是
就买下来是考虑说，哎，员工要住好一点，
嗯，
那就买很多宿舍下来，
是。那结果这些就意外的全部资产都在增值，
对，其他这几年增值非常非常多。我们是原先是以这个买宿舍给员工住，所以大概。很多地方会看到很多的招牌，那市场那边都是员工宿舍，
未必里面有诊所，但是都是宿
舍。对对对对，宿舍。
而且你连看办的费用你都省下来了。
对对对对，
还是说那个看办的费用其实还是可以报账嘛，但是报给房地产公司。
对
啊，
对，
哇，真的做得好聪明。哎，有没有哪个地方哈？其实我对房地产是一直很感兴趣。
对，
有没有哪个地方的增值是你自己也吓到的？
大概未来整个房地产的这个。走向哈，我们叫轨道经济嘛，但是离开轨道不能太远，也就在这个捷运站有轨道地方，基本上房地产基本上它就是蛋黄区的啦。那台湾现在因为面临2035年人口老化，60岁老化，对，开始老化非常严重，
早就开始了，
所以一般未来可能选择居住的地方应该都在轨道边啦，
是
啊，我们在各个高铁站。包含到这个每个捷运站口，基本上这些房子这些物件的话，一般都不容易去有跌的问题，这样子
是
对。
就只要一个城市的经济还在发展中，
对，
然后只要它有地铁可以到，地铁到也不必到很附近啊，就走得到，
对，
那基本上它都是只要你有闲钱买，大概很少会出现说叠价。其实包括大陆也是这样，
一样都一样。对，
刚刚前不久才念了一个北京十年发展的文章，就是说十年前就一直有人在说这里的房地产要泡沫化，泡沫化，泡沫化。你有看到泡沫化吗？
对，
对，就是其实只要人口每一个人还在想有钱的地方，房地产是很难跌。
对，
所以你等于是，事实上，我觉得你创业没多久你就财富自由啦。所以听说你很会玩呐、啊，
应该是活现在活动比较做些户外活动，
而且你做的都是所谓很会玩，是你都是高难度的活动，
对对对，
比如水中推进器，这个我前不久在考虑要去考执照，
对
对不对？
对
啊，而且你还玩自由潜水哦，不是潜水而已，
对对，
还有跳伞哦，
对，
地形车，你以前从小就是个体育天才吗？
对，就喜欢运动，没有错，所以说对这个各项的运动会比较有兴趣，这样子，对。
你父亲后来看到你的成就，有没有什么那个自我感言？
我父亲大概我36岁就走掉了，
嗯，
36岁，其实那时候还在起步，其实还在起步，
还没有，
还没有，还在起步，所以说，那也这个是遗憾嘛，哈，那反正他就也当然希望说，这个他常在跟我提嘛，就是说搞公司经营，那对一个公司来讲的话，事实上要叫我注意到。你公司最大的资产其实就是员工啦，
是，
所以照顾员工是你必须责任这样子。
嗯，
所以爱丽丝在整个发展当中，我们的责任跟义务就是对于我们的客户好负责，对员工负责。所以所有应征进来的员工，我都会问他们说：“你们知道谁是老板吗？”
嗯，
我会问他们说：“你们知道谁是老板？”每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那要怎么回答？
我会听他讲。那他们会说：“哎，你做老板了？”我说：“不对。”那事实上。
客户是老板，
对，顾客才是我们的老板。
嗯，
其实没有顾客，没有他给爱丽机会，我们是完全没有任何机会的。
嗯，
在从事专业的医疗的服务的行业当中，我觉得客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从以前到现在，不管在硬体、软体、人力教育训练的部分，在服务的强化部分，因为这部分是最我们占的最多的一个投入的一个资金跟心力，这样，所以我们愿意把。员工的福利做到最好的原因也是希望他把客户照顾好，那给医师的福利跟帮他们训练的机会，常会花很多的时间让他们去国外做一个教育训练的部分，也是因为希望把这个专业的部分把它做好，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你应该很骄傲，你们的员工流动率并不是很高，
3%到4%而已，
这个很低耶。
我这个刚讲，我们员工大家都流动应该算在业界最低的。
嗯，
那要问我说为什么会最低？那事实上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我们把员工当作自己家人了、
那疫情对你的集团都没有影响吗？这两年我相信你也思考了一些东西。
对，疫情的当中，因为以我们来讲的话，这两年影响的幅度不大，基本上是不大的，因为我们在整个经营的方针包含到客户的一个服务的部分，因为基本上他还能营业嘛，在医疗部分他是能营业的，所以跟一般的这个饭店餐厅不一样。那相对的，现在的人戴口罩反而更希望走进医美诊所，来做整理这样子。高撑两年休息的时间，很多人不能出国啊，
的确，
那都走进医美诊所。
而且口罩里面，如果万一下面有什么伤口，也比较不会看得到。哎，
对对对，所以基本上
所以没有影响。
影响有限，
只有三级，我知道
三级是两三个月，基本上他算
大家比较不敢出门，其实后来都一样了，
大概影响层面就三个月的时间吧，
是
应该是各行各业吧，对不对？
那你在你的创业过程之中有没有遇过什么样的挫折，就是说哎呀，如果我当时策略选错我就完蛋了，或者是面对什么样的打击？我觉得你比较难，因为你的钱你的现金流根本就是都在自己的手上，负债比很低，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这样，我们大概客户交给我们的这个钱，我们是做有，其实大概到我这阶段应该是做两件事情啦，资源整合跟利润分配了啦，那资源整合部分基本上我可以把它做得很好，那在利润分配的部分我也把它 也把它做得非常非常好，所以也造成良性的循环，就是在人员的流动的部分 非常非常的低。
嗯，
那客户的一个信任度来讲的话，我相信应该也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看起来哈，你虽然就是说，就是常常去购买房地产，是所谓的扫楼大户，就是人家最好的 case 都会拿来给你看。
是
但是我看你的杠杆应该是做得挺漂亮，你的财务知识是从哪里来？因为有些人他就是赚了钱，有没有？
对，
就东投西投西投东投，可是你投的几乎每一样都没有问题啊，你是怎么去？可是从你的背景来看，你其实没有学过什么财务。
对，
嗯，
对。那我大概这样，我父亲就跟我说，你在钱的运用当中哈，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金字旁边有两把刀。古人就给你埋了一些哈、一语在里面、
嗯。
那钱其实不是好东西。
嗯。
那它如果是好东西的话，也很好用。
嗯。
所以钱是好东西吗？它也算好东西，那是不好东西吗、
嗯？
也是不好东西。
嗯，
所以他就要注意到人生中哈两个东西最重要。
嗯，
他说第一个就是命，那第二个是钱。
嗯、
哇，那我从小就知道哦，这个命跟钱很重要，所以要很努力工作赚钱。可当你有了钱以后，要懂得
手心向下，
手心向下。
嗯，
因为这些只是老天暂时借给你，未来你是带不走。所以在整个工作当中，事实上一直听取我父亲的一些想法哈。
嗯，
都是获利，那基本上我们其实主要的目的哈、
嗯，
能够把大部分的获利哈，能够做于公益的使用啦、
嗯。
那很多人问我说，你已经到这个程度，你为什么还那么拼？我说，其实拼不是第一个、嗯，其实最主要是对员工、对客户要负责。那对外发展的规划、长期规划来讲的话、
嗯，
那这些所公司所获利的部分，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有效的利用分配，
嗯、
可以去帮助人家。
嗯、是，
所以说。其实在15年前、
嗯、
那集团一直在做公益事业嘛、
嗯、
那是终身的公益事业，
是
那也定的方向。
嗯，比如说你们做的哪一些？
我们的儿福办到针对儿童的部分，
嗯，
那最多你会常看到就是针对军警校的这个捐助嘛。
嗯，那爸爸是军人嘛？
对，所以对这部分，
爸爸虽然在你36岁的时候去世，但他一直是你们的守护神，对不 对,
对？
永远在问说：“爸，如果是现在，你会做什么？我该怎么做？”
对, 对，那所以对这部分，我们大概是针对军警消
哈、嗯哦，
那帮到这个儿童的福利，帮到老人的一些福利，
嗯，
那帮到紧急救助，
嗯，
好、哦。但哪边有需要、
嗯、
那我们就往那边去走这样子。那公司其实每年编的预算其实蛮多的、
嗯、
在工业的部分的一个支出。那这两年疫情基本上我们还是没有停下来，还一直在做、
嗯、
一直在做这样子。
有整个防疫的期间，我看你们也捐赠了很多医疗器材，
对对对、
给一些荣民之家，
对对 对, 對、嗯、
好，这就是医美的龙头企业艾尔利的创办人、啊、真的没想到他这么的年轻，而且他很喜欢玩的，哎呀，你玩的游戏真的就是不危险的，你好像也不爱玩。你有遇到什么生命的考验过吗？
生命考验呢、啊？应该我当兵在比较特别的这个单位，我们叫做空降特战部队，
嗯，所以跳伞也是那
时候学的，所以第一次上飞机也是，我记得第一次坐飞机是用跳出来的，很特别。
嗯，
好、哦，那服役当中在空降部队待了大概1年10个月嘛，哈、
嗯，
大专兵，那也遇到了很多状况，那也很扎实的训练。那所以这个在当兵当中，其实对整个人生后续的发展，哈、哦，
嗯，
也训练到一个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这样子遇到任何困难，基本上不太去。
其实那时候当那个伞兵，万一真的再见了，哈。也无处伸冤呢、欸，
没有错，
对不对？
在那个年代，
但是从后来，只要你活了过来，从后来来看说，说连这样都挑下来的，又是创业也没那么可怕呀。
没有错，没有错。事实上，其实很妙哦。再提一个小故事哈、哦。在创业当中，其实也是有瓶颈，一定有瓶颈、
嗯。对，我不相信没有。你扩展到那么大了，
你有瓶颈有压力，一般人哈、哦、要有哪些管道可以去抒发嘛、
嗯？
那其实我比较好，是我有很多的父爱，我常回去看看父亲，我父亲可以鼓励我。
对，我就觉得你爸爸真是那个集团守护神，
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比一般幸福快乐、
嗯。
那当初幸福快乐是给父亲给我的父爱嘛、
嗯？
因为他都认为说我任何事情都是给我很正面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我的个性是属于那种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就有任何事情哈，都觉得小事情。所以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说：“你如果今天真的心情不好，
嗯，
他跟我说你去，
嗯，
殡仪馆看一圈
啊，
去看一圈那些往生者，你就会觉得你还好好的，
是，
有些很年轻就走掉的， 那你好好的，有什么好遇到困难会能够没办法克服的呢？所以他也是蛮妙的啊。
对，这个提议很不错，你爸爸真的是一个生活的哲学家。
对，
那么听说你的座右铭叫做梦想需要不怕失败的坚持，就是一个永远的正面心理学的坚持者嘛。 对， 对不对？
对对、嗯、对。那因为我大概做事情就比较坚持嘛，
嗯，
那比我认为很多事情哦，遇到困难很多人会放弃，
嗯，
那我遇到困难我会觉得会上岸先说会激起我更想往前走，那 越困难的事情我越喜欢去做。那我的个性属于那种很简单的工作我不愿意去做的，我喜欢挑战那种做完不能完成的没办法完成的。
虽然我们的那公司很小钱也不多、嗯、但其实我是这个个性。
对，
就很多人就跟你说你不是财富自由了吗？那、啊、你干嘛还做那么辛苦？我说怎样，你是叫我回家等死吗、嗯、对不对？这不是我的人生理想。
当然，
然后如果那个东西我已经很会了，你也不要再叫我做。
对
啊，我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一直在同样的地方好没意思啊。
对，
对不对？
对，
嗯，
对，所以会针对比较困难的事情会去越会积极去完成它这样子。
好，那我还想问你一个关于房地产的，因为其实哈，我在评估了所有的，如果你要真的论投资的话，泰国很难买的，
是、
嗯、因为它的经济成长率不高，
对，
政局很动荡，但是听说你买了泰国曼谷的第一豪宅的楼王，而且刷新了泰国豪宅天价记录。哎、欸，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那个房子？因为我唯一东南亚我都看过，就是泰国我很不熟。
嗯、OK， 那泰国的房子很特别，它大概那整栋哦，应该位置最好。它刚好在美国，
你买一栋是不是？
那它整栋大概七十一户啦。
嗯，
那我是买的，对，那我大概在里面买了一间嘛，那里面。大概泰国首富也是住里面嘛、
嗯、
那他那个地点好是因为我当初会看上，是因为他旁边刚好是美国陆战队，因为是、哦、对，是美国大使馆、嗯、所以他的安全性棒，他的整个环境非常非常好、嗯、而且刚好在捷运口、
嗯、
这个十字路口当中、嗯、那会取得那边是因为也喜欢泰国嘛哈。
但是你常去吗？一定不常去啊。
在疫情前我会去哦，泰国。那去泰国主要是去学泰拳呐、啊，哎、
嗯，
学泰拳。那学泰拳当中，就是刚好有机会，好、哦、去看了泰国的房地产。那也看到这一户，好、哦、不动产。那我觉得这位置非常非常好，那非常好状况下，那我觉得又在捷运旁边，那我觉得就是可以取得的一个很好的标的，这样子。
几平方米？
那边大概在190几平方。
190几平方，就除以3.3。
他怎么算十平？实际平数？里面
你说平方米嘛，我还要除以平嘛，大家比较有概念。
对，對
大概快实际坪数大概有60坪呢、啊，
十坪大概快70，
70
左右，实际的里面的坪数。
对他们，只有我们这里虚坪很多，他们其实那这样就是等于台湾的110左右了啦。
对，超120、120左右、嗯。
好，所以那刷新泰国豪宅天价记录是多少钱啊？
270几万吧，快300万。
哇，这么贵啊！
对对对，他在泰国，因为那个大概
比地堡太贵哦。
对，他应该他在目前这边的房子价格还是在高点呢、
啊。他有多好啊？好想知道
哇，多好啊！
为什么泰国人愿意花那么贵的价钱去拱这第一豪宅？
因为他做一个的代表，就是说他是泰国第一大的建筑商嘛，哈，
嗯，
这个盖出来的房子那。嗯，它也算一个指标了。那它所有建材大概都是用最好的。嗯、那我觉得在、嗯、还是在 location， 它地点非常非常好。
嗯，
而且目前那个位置应该没有办法取代了。
嗯，
对，
大概就是2亿多一点买的啦。
对，
哈，所以听说这个当时还上了新闻，因为是台湾最大手笔的买家。
对，
嗯，
对。
那你还看好哪一个国家的房地产？
你说目前吗？
啊哈。
目前因为。整个疫情也没办法出门嘛，3年多，
是，
对啊。那现在目前规划未来可能就在越南吧，就开越南嘛。
嗯，
对。
我2016年1月就进越南了，嗯，但是其实现在真的已经涨很多了，
很多很多，
只是我知道还没有到顶点，
没有没有，它还在走，它可能走大概。当初中国到那边的一个房地产的趋势、
嗯、到时候我可能又会看到目前越南的那个房地产已经开到一平方米
300台币，300万，
你算的是台
湾坪数的坪数，
一平方米2万美金呐、啊，
对，
哈、哦，2万美金在638，200多，
对，
是200多到300，
没有错。
到时候我又看到还有昌珠山，才又买了。我去的时候真的，一平方米 他们连最大的那个区域 Win Home 的个案啊，才2000块美金，
2000啊，
对，
那要说2000，
好可怕啊！现在，
对啊，
好，那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了。当然，也一定要有钱才能够去买国外房地产，不然劝大家投一下海外基金就可以了。
对，
好，那么好，常如山，那你真的其实是创业很成功，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对自己的心理鼓舞，还有那种乐观积极的想法。
对，
你自己有孩子，你会用你父亲的教诲来跟他们说，哎，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当然，因为我基本上跟他们讲说，我照顾到你们18岁嘛，
一样
。那未来你们可能要自己去工作赚钱，那
老爸财产未必是你的，
不留给他们了、啊。我说不留给你们了、啊，我说基本上不会留给他们。我从现在就跟他们提，那未来这些资产大概80%都做信托公益用嘛，
是
这样子。好、哦，那因为公司有一个爱立公益基金会，那基本上就是把我们的公司获利哈、哦、就放在基金会里面，未来做专做公益使用。那这个基金会我们只做公益，那不对外募款，那全部是公司的获利的资金放在里面，这样子
是好，这是我看到的，就是说他就是凭着父亲的教诲，非常有远见的企业家常如山，
是
那爱尔利集团，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龙头企业。谢谢常如山来接受我的访问，谢谢你，
好，谢谢。